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工厂活动在9月出现6个月以来的首次扩张。专家说，这个显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筑底回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主要制造商的调查，9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 49.7% 上升至 50.2%， 略高于界定经济活动收缩或者扩张的临界值 50%。另外，中国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包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和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亦有所上升，从8月份的 51% 是上升至9月份的 51.7%。 中国综合的采购经理指数产出指数是从 51.3% 上升至 52%。 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说，采购经理指数和良好的工业利润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是逐渐筑底回升。美国在星期五谴责中国对知名维吾尔族学者热依拉达姆提的无期的徒刑判决。总部位于美国的对话基金会在本星期表示，达姆提2018年12月在一次秘密审判当中被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该组织说，达姆提提出上诉，但是新疆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人权倡议者批评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的拘捕以及强迫绝育和文化镇压等虐待行为，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一些国家的政府将中国这个行为称为种族灭绝，而中国否认这些指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谴责中国政府在对热依拉达姆提教授进行秘密审判程序后判处的无期徒刑。在被逮捕之前，达姆提是新疆大学人民学院的教授，亦都是维吾尔族民族的重要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他曾经与很多著名的西方学院合作，例如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些大学都呼吁中国政府将他释放。一些新疆问题专家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在2018年达到顶峰，侵权行为仍然在持续，强迫劳动问题特别突出。塔利班外交部长亚米尔汗·穆塔基星期五出席了在俄罗斯城市喀山举行的会谈，他在会谈当中赞扬了中国向阿富汗派遣新大使，并且敦促其他国家仿效中国。分析家说，新任命的中国驻喀布尔大使标志着中国对阿富汗的持续兴趣。塔利班副总理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表示，这个新的发展将在加强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网站说，上个星期在喀布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哈纳菲和中国大使赵星就增进双边关系和拓展务实合作等交换意见。自从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以来，中国是第一个对他们任命大使职务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正常论调，中国对阿富汗政策是明确而且一致。但是专家说，此举标志着中国在阿富汗和该地区的影响力是不断扩大。南亚岛国马尔代夫在星期六进行总统决选，选民将在亲印度的现任领导人和声势极强的亲中国竞争者当中选出他们下届总统，这亦都将决定印度或者中国哪个将会在这个印度洋岛国是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在三星期前的第一轮的选举当中，反对派候选人穆罕默德·穆伊祖出人意料地以超过 46% 的得票率是领先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萨利克7%。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获得过半的票数，因而才产生这次的决选。据马尔代夫的智库巴黎中心上个星期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萨利克以 30% 的支持率领先，穆伊祖就以 24% 的支持率紧追在后面，而仍然有 36% 的选民仍然未作出决定。马尔代夫的人口约52万，合格选民约28万人，选民分别在187个岛屿上的586个投票站投票。 除了本地投票站之外，马尔代夫人还可以在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英国和阿布扎比等海外投票站是投票。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主席索菲克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目前没有任何问题。寻求第二个五年任期的萨里克倡导印度优先政策，而支持穆伊祖的联盟发起就一项的口号为印度退出的运动，承诺撤走印度在该国一小部分的军事力量，包括几架侦察机和大约75名人员。穆伊祖在亲中国的前总统阿卜杜拉亚明的支持下投入选战。亚明在2013至2018年担任总统期间，将马尔代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倡议目的在于建设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以扩大贸易以及中国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影响力。去年亚明因为贪污和洗钱罪被定罪，今年8月份被最高法院禁止参加竞选。马尔代夫由印度洋当中的1200个珊瑚岛组成，位于东西方主要航运路线之间。出于经济和安全的理由，印度和中国都希望对该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宣布，美国化学品制造商雅宝公司已经同意支付超过2亿1800万美元，以了结在三个亚洲国家贿赂国有炼油厂官员的指控。司法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总部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司，承认利用第三方销售代理和外国雇员贿赂官员，以赢得与印度、印尼和越南的国有炼油厂的合约。司法部说，雅宝公司从这项的贪腐计划当中获利近1亿美元。根据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贿赂任何外国官员以获取或者保留业务是非法的。反海外腐败法是美国执法机关用来打击境外贿赂行为的主要工具。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德纳金在声明当中说，无论在美国本土定是海外展开业务，公司都应该遵守相同的操守和法律的标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五个大楼官员星期四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是捍卫主权的勇敢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四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一场是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面表示，过去10年里面，中国是扩大了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的范围、规模和步伐。他说，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被占领和填海的地物上面建造了多个军事前哨，并且一直稳步地为这些前哨是配备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能力。福特是跟着谈到，虽然中国不断增加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站出来抗议中国的做法，并且加强对南中国海法治的支持。福特说，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他们捍卫主权方面迈出勇敢的一步，拆除了中国海警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设置的浮动的屏障。中国称斯卡伯勒浅滩为黄岩岛，菲律宾就称为巴约的马新洛克。中国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南沙群岛，并且对这片重要的海域提出了大规模的权利主张。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25号公布的视频显示，一名戴着面罩、通气管和脚扑的男子用刀割断了 是在白色浮标上的绳，另外有一个流被从水中拖入一艘的木船上面。菲律宾海警队在原为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他们按照总统指示是成功拆除了危险的漂浮的屏障。中国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斯卡伯勒浅滩，并且常年部署海警和其他船只在渔场的巡逻。北京当局是强调，中国对黄岩岛和它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不過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的發言人塔里拉准將在接受菲律賓英文新聞頻道 ABS-CBN 採訪的時候說，而從新政府上任以來，他們已經是制定了怎樣再次控制巴約的馬新諾克的戰略，特別是釋胡。自從2022年6月上任以來，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多次發出信號，主張要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在華盛頓和馬尼拉都試圖找方法來到應對區域軍事影響力日益升高的北京之際，兩國在今年4月展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上萬名軍人投入該次長達三星期的訓練合作。中國海警局星期四反駁說，攔阻設施是由中方主動回收，菲律賓方面完全是捏造事實，自導自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三亦都說，菲方所謂的行動純屬是自娛自樂的鬧劇。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來自加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應玉星期四在聽證會上強調了美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盟友的合作與夥伴關係。他說，美國在該地區的夥伴需要美國的幫忙，我們的盟友質疑，如果中共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動升級，美國是否會在那裡提供幫助。他說，美國的夥伴和盟友有意願準備好堅決反對中共咄咄逼人行為，但他們需要美國對該地區和平與安全承諾的保證。金應玉眾議員在今年8月底曾經率領由其他三位兩黨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泰國、菲律賓和印尼訪問，訪問團在行程當中主要關注了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的軍事行動和建設，以及各國對相關情況的擔憂。五角大樓負責南亞和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福特在聽證會上重申了美國對菲律賓的安全的承諾。他說，國防部已經是非常明確地是表示，當談到美國對菲律賓的條約的承諾，他們認為針對菲律賓武裝部隊、公務船隻、飛機的武裝襲擊都適用於南中國海。福特說，美國絕對遵守這些承諾。同場出席作證的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朴正元亦都說，世界目睹了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採取的危險和挑釁行為，包括今年8月5日對菲律賓海警船隻使用高壓水炮，以及中國海上民兵艦艇一起對菲律賓船隻進行不安全的攔截行動，還有後來在8月22日、9月8日的補給任務當中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他說，他們已經明確表示美國與菲律賓盟友站在一起，並且重新對菲律賓公務船隻、飛機和武裝部隊，包括他們在南中國海的海岸警衛隊的武裝攻擊，都將啟動美國根據1951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第四條所做的共同防禦承諾。朴正元進一步提到，美國目前正是積極將南中國海的議題升級為全球議題。他說，全球經濟很大部分都要經過南中國海，這個是一條重要的經濟通道，因此這個不單止關於中國的問題，也不單止關於該地區國家的問題，這個對歐洲至關重要，對美國和印太國家來講都至關重要。今年8月，美國、日本和南韓三國元首罕見地在美國大衛營召開喜峰會，除了深化經濟和軍事合作之外，三方還聚焦南中國海的爭議，並且點名中國在該地區危險而且咄咄逼人的軍事的行為。今年5月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亦都在峰會結束後的公佈當中反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活動。以上，美國針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分析人士說，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本星期大膽採取行動，公開拆除中國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一處淺灘附近安裝的浮動的障礙，這個突顯了北京的行動，正在引發強而有力的回應，或者還會鼓舞該地區其他國家亦都站出來對抗北京。總部位於菲律賓的智囊機構國際發展與安全合作組織的常駐研究員喬舒亞·埃斯佩尼亞說，現任的菲律賓政府明白有必要與有意願的合作夥伴一起營造拒止和懲罰的集體的威脅，以此作為對中國劃定紅線的適當戰略。中國表示，他們在斯卡伯勒淺灘，中國稱之為黃岩島，菲律賓稱巴約的馬新諾克入口處的漂浮了是300米長的障礙。 以阻止菲律宾渔船系进入。这片丰富的捕鱼区和有争议的珊瑚礁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但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国际海洋法规定，它任何国家海岸200海里内的区域都属于该国的专属的经济区。这些的障碍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安装，但到星期二菲律宾宣布它们已经被拆除。之后没多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前身为推特的信息平台 X 上面发布了一段的视频。这段的视频显示一名潜水员用刀将漂浮的障碍割开。这个并不是菲律宾第一次发布影片来到强调专家所说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灰色地带行动。在8月，菲律宾海警队在分享了一艘中国的海警船向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的视频。该船只正在为一艘二战时期军舰马德雷山麦号执行补给任务。马尼拉故意将一艘军舰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作为军事前哨基地，以维护他们领土的主张。灰色地带行动是指是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攻击策略进行是恐吓或者是胁迫。一些分析人士说，马尼拉决定公开中国的行动可能有助于争取菲律宾公众和国际盟友的支持。史丹佛大学国家安全创新戈尔迪乌姆之杰中心海军中心主任雷·鲍威尔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反击中国，马尼拉需要自己的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们必须是建立一个国际支持基础。马尼拉保卫他们经济区的努力还包括使用更大的海军舰艇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周围执行补给任务，以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定期军事演习或者是海上巡逻。一些观察家说，这些措施将会迫使北京重新审视他们针对菲律宾的胁迫的策略。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学者许瑞麟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利用友好力量建立集体实力的趋势明显增强，这个是似乎迫使中国方面重新计算和调整他们今后的行动。不过埃斯佩尼亚就说，他相信北京和马尼拉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不会停止，除非一方决定要屈从。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温顺感为自己设定红线。他补充说，他预计北京将会继续使用经济、外交、资讯和军事工具来到是威胁菲律宾的同行。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北京将会继续维护他们在中国称为黄岩岛的争议岛礁上的领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同一日，广东海事局就计划在9月28号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举行的军事演习是发出警告。该局在声明当中说，演习在上午和晚上进行，但没有公布有关演习地点的详细资讯。北京声言要捍卫在有争议岛礁周围的领土利益，作为反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敦促渔民继续在该地区作业。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准将星期三对当地一家广播电台说，他们将会在巴约迪马新诺克和菲律宾渔民所在的其他地区是加强巡逻。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领土争端可能会持续下去的同时，该地区其他南中国海星萨国亦都对北京的持续扩张提出了埋怨。彭博社星期三报告说，越南外交部抗议北京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安装两个自动船只的识别站。帕拉塞尔群岛是南中国海一条有争议的岛链，越南和台湾都声称拥有主权，但长期由中国占领。虽然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存在领土的争端，但是新加坡学者许瑞麟说，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不愿好像马尼拉这样强势对抗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与中国是关系搞乱。如果菲律宾成功顶回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东南亚其他南中国海星萨国未来可能会效法马尼拉的策略。许瑞麟说，如果中国未能够成功影响菲律宾的行为，东南亚可能会产生骨牌的效应，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受到马尼拉行动的启发，他们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对北京来说将会一个很大的麻烦。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浩伟在台北报道。 深陷財務困境並且是給予中國經濟帶來嚴重不良影響的中國最大地產商的開發商之一恒大集團的老闆許家印終於墮入法網，這個事態發展在很多人看來可謂是一隻的靴是落了地，但更多人是心目中的另外一隻或者另外好幾隻靴是還未落地。許家印喪失自由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什麼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的消息2021年9月曝光之后，很多人就认为曾作为系恒大老板风光一时的许家印下场将不会微妙。如今许家印终于系坠入了法网，算是解除了两年来环绕着这些人心头的一个悬念。9月27号星期三，美国财经新闻通讯社彭博社率先报道话，许家印这个月被警方带走，目前已经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在众多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的睇嚟，这个消息本身就凸显出当今中国的所谓法网的依法依然是2000多年前法家的法，家法的法，即是当权者可以任意而行不受制约的方法。统治当今中国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无羞怯地反复宣扬中共就是要用法家治国的思想来统治当今的中国。中共当局亦都公开地明确声言，司法就是中共的刀把子。法律界的专家亦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共刀把子司法的受害者报告说，所谓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意味着司法的黑洞，被拘禁者在哪一度家人不知道，被拘禁者亦都不得同家人或者律师联系，当局不向家属通报被拘禁者的情况。家属通常不知道被投入司法黑洞的亲人是死还是活，还是是有什么的具体罪名，而所谓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期间亦都是系统性的心理折磨以及是身体酷刑频发的时间。人权组织以及是很多个律师都指出，在所谓的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人的境况大都不如被正式逮捕以及是入狱的人。在许家印被非正式逮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经济学学者、英国剑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红色预警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处于危险之中的一书作者乔治·马格纳斯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这样的事件解读。马格纳斯说，虽然许家印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令人震惊，但是他是认为一个人的命运不会改变中国的进程或者是政府领导国家走的道路。不过对很多人来讲，他是象征着政府的压制性特征以及替人下菜碟的司法本质。他不认为这个会改变大家对北京政府的看法，亦都不会改变高层政治领导人对某些人的态度，那些人被认为是反对领导层，或者令领导层失望，或者被领导层拿来当反面的教材杀鸡儆猴。两年多来一直在度追踪着恒大财务危机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影响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表示，许家印曾经是中国首富，是中国商界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他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很可能被判刑坐监。这个对中国商界的影响是可以想见，他会使到很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的大商人、富商，是感到一种普遍的恐惧，一方面是土死狐悲，另一方面会造成一种所谓的寒蝉效应，也就是说会使到很多商人感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之下，很可能拿他们开刀祭旗。在胡平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在经济上任意胡作非为，包括三年的疫情清零给予中国经济带来近乎毁灭性的影响，如今胡作为的恶果凸显，将民众生活困难、经济前景黯淡，导致民怨沸腾，逐步惩治许家印这样的商界大亨，是中共当局很方便的一个转移民众视线的途径。胡平表示，当前中共当局确实是需要竭力转移公众的视线，或者是找一个替罪羔羊替中共当局承担罪责， 因为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业直接关系千百万民众的实际生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为房地产业的崩塌式下滑而身受其害。胡平指出，在房地产业的危机导致千百万中国公众陷入经济吉具，甚至是个人财务危机的时候，中共当局正在引导舆论，力图使到公众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是由此而来的经济危机都是这些一度赚得盆满钵满跻身亿万富豪的黑心以及是不法商人所造成。胡平说，在动用各种手段将大家的愤怒引向商人的时候，当局不提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无一例外当初都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发展起来，而中国政府无本万利卖地赚的钱比开发商是多得多。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一方面追究商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他是不检讨自己的责任，亦都无意回吐当年卖地赚到的以万亿计算的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还押超过两年的社运人士周嘉诚，最近在社交媒体表示被惩教署禁止收取教养一书，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指裸露，他正考虑循司法复核寻求文化公义。前区议员、在囚支援平台候鸟的创办人朱光伟表示，事件或者是反映官僚的僵化问题，当局不尊重民意和常识。他忧虑管理监狱的惩教署投诉机制对提出投诉的在囚人士可能有反作用力，事态发展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笔名薯伯伯的作家最近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他早前打算将德国作家史汪尼兹的教养一书送交一位在囚朋友，但是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管理监狱的惩教署人员指裸露而被退回。薯伯伯表示，香港的监狱每个月只可以入六本书刊给在囚人士，不少人亦都倾向选择厚重的书籍，甚至不厚不入。教养的中译本一共有602页，讲述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风俗，介绍现代人应该怎样成为有教养的人。薯伯伯表示，香港的惩教院所人员在书中收录的国宝级艺术杰作《维纳斯的诞生》上面贴上多张裸露退的便利贴，令他感到相当惊讶，亦都替贴上纸条的人感到极度尴尬。薯伯伯引述一宗1994年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的案例，处方将大卫像评为不雅，因为有裸露男性性器官，后来被香港最高法院推翻裁决，法官在判词直言，任何有理智者都不会将大卫像视为不雅，并且表示该裁决使香港成为世界笑柄。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还押超过两年的香港社运人士周嘉诚，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22号在社交媒体贴文确认他被惩教署禁止收取教养一书，因为书中收录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被指裸露，周嘉诚正是考虑循司法复核寻求文化公义。前区议员、在囚支援平台候鸟创办人朱光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或者反映官僚僵化的问题，当局不尊重民意和常识，甚至缺乏投诉机制。
这个不只是惩教的问题，这个基本上是现在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呢？就官僚僵化呢，就很多时都会出现。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官僚僵化呢？就係唔係個部門自己會識得調節，佢係要靠呢個政府本身尊重民意同埋尊重常識，跟住呢就要有一個投訴機制。但係而家呢件事呢，即係我有第啲都同啲朋友分享，我就話呢件事三樣都冇， 而家嘅政府咧對民意嘅，即係當然係你睇到佢係咩態度嘅。咁然後對常識更加係，即係佢為咗突破你常識嘅，每日都會有一啲即係你覺得好詫異嘅事發生。
據當局公布的數字，截至到2022年底，有接近3000人因為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被檢控，估計當中數以千計示威者或者市民被判入獄。朱光偉表示，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懲教署的投訴機制對提出投訴的在囚人士可能有反作用力。他憂慮這次周嘉誠被禁止收取教養一書而考慮提出司法覆核，可能會更被針對。
而懲教的投訴機制呢，就自從19年之後呢，就只會有反作用。所以在這點上面呢，就譬如周嘉誠他這次他想司法覆核，就因為他嘛，即係佢可以承受呢件事嘅後果，但係我哋喺出邊嘅人咧，有陣時好尷尬咧，就係如果我哋想為佢伸張正義咧，佢有機會佢失法都仲大鑊。即係好似我今朝見嗰個朋友，佢可能會連續成個月都喺水飯堂。咁呢啲嘢，如果佢喺裏邊嘅人佢決意爭取，我哋一定支持，因為其實件事真係好唔合理嘅。咁但係以而家咁嘅時勢咧，好有機會會。即係佢，我諗佢心知嘅啦，會更被針對。
記者問及周嘉誠被禁收取教養一書事件，會唔會令懲教署喺審核在囚人士收取書籍嘅時候，採取更嚴厲嘅標準？朱光偉就認為仍然要觀察事態發展。
我覺得仲要睇事態發展，因為呢件事真係好莫名其妙。即係藝術品本身就同色情係一段距離啦，起碼嗰本書嘅嗰個內容有一段距離嚇。咁但係而家其實睇到個趨勢，審核書係越嚟越嚴嘅。
朱光偉又表示，懲教署對於送交在囚人士書籍嘅內容審核冇明確嘅準則同埋規條，以往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追問懲教署相關準則，但係懲教署一直冇明確嘅回應。後來據佢所知，甚至有同一本書，一個監獄獲批，另一個監獄就被退回。
咁懲教署熬咗好耐，就係唔想俾準則。咁而家咧就更加唔使講啦，而家冇人會問懲教呢啲嘢啦。咁變咗咧，每次撞手神，冇準則到咩地步咧？赤柱唔入得，逼屋入座，即係冇準則到咁樣嘅地步，就係佢哋都唔 care。
朱光偉表示，有時候懲教署管理層會明確指示某本書唔能夠進入監獄，但係冇被指明嘅書籍，往往令在囚人士家屬無所適從。
通常咧幾時唔得咧？譬如上邊最大嘅佢嘅大佬落咗 order 呢本書唔得，咁就真係關間間唔得。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即係懲教唔係真係咁成日睇書啊嘛，佢睇標題。如果你唔係敏感政治或者唔係敏感議題嘅，咁佢都唔會阻你噶。但係佢下邊揸旗嗰啲人就會有層出不窮嘅嘢，咁所以令到啲家屬好大鑊噶。譬如嗰個家屬聽到，喂黎之國入得，咁我攞五買半啦，去到赤柱唔入得，經常有嘅。
朱光偉又表示，一啲經常被各界人士投訴嘅監獄待遇問題，懲教署會有所跟進。例如經常被投訴嘅監獄酷熱問題已經有所改善，只係進度緩慢。
應該話係佢又唔係所有嘢都唔改善，但係咧就你越逼佢咧，佢嘅反咬你一口嗰個情況會越多咯。都係單單講咯，逐單逐單講。
記者問及星期五，即係9月29日係中秋節，有冇特別為在囚人士準備一啲嘢？朱光偉表示，如果公開為在囚人士準備咗啲乜嘢，恐怕佢哋會收唔到。不過候鳥有特別為在囚人士家屬或者一啲即將入獄嘅人士設計特別嘅月餅。
為喺裏邊嘅手足準備咧，就我哋少啲嚇，但係都有嘅。但係就唔好喺呢度講啦，因為一講就佢就收唔到啦。咁咧就但係我哋主力咧就係為 佢嘅家屬同埋就嚟要入去嗰批。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有一個代送月餅服務。咁我哋自己做咗啲月餅，咁嗰個設計嘅人都係好大機會要入去噶啦。咁就設計咗好靚，有兩個主題，一個團圓啦，因為中秋其中一個最主要就係屋家人團圓。第二個咧就係自由咯。就一個籠中鳥放出嚟飛向月亮咁，咁嗰、那個但係即係我哋今次訪問嗰陣時候，我已經賣曬啦。
2019年11月當選油尖旺區議員嘅朱光偉，2021年喺區議員宣誓當中被當局取消資格，即係 DQ。佢後來創辦網上購物平台如一。2022年1月又創立在囚人士支援平台候鳥。朱光偉坦言，由一年多之前創辦候鳥開始，幾乎每日都感受到壓力，有嚟自財政營運的，亦都有擔心被當局取締的壓力。而支撐他和一班同事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希望為香港和曾經在社運付出過的在囚人士盡一分力，尤其是被社運案判囚的人士出獄之後，知道他們沒有被遺忘。
但是留低咧就要有啲理由，嗰啲理由咧就係我哋究竟想做啲乜嘢咧？我哋仲想即係為香港或者為曾經付出過嘅人做啲乜嘢咁？咁呢個就係我哋促使我哋留低嘅理由。咁而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好想佢即係有幾千個啦，有啲陸陸續放咗，有啲啱啱就嚟要入去，我哋好想咧。盡力捱到去咧，佢出嚟嗰陣時候會見到有人，同埋有人做緊嘢，咁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我哋知道咧，就我哋呢啲咁組合，唔會話做到咩大事啦，即係話即係改變世界啲乜嘢嘢，而係咧我哋好想曾經付出過嘅人知道咧佢冇被遺忘。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責任。
對於47人案被告之一社運人士周家成在監獄被禁止收取教養一書，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擔心事件可能是反映監獄有選擇性執法或者是差別待遇，
是會不會是有一個選擇性的執法在那裡，因為他周家成，所以大家就用所有的放給他的一種放大鏡的角度，那其實就是顯示我們制度上面的不公平。咁當然事我哋就冇證據證明呢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好大件事喎，即係話咧，你係有一個他條待遇。咁同我哋一路相信香港個制度，即使在囚人士都會有一個公平嘅對待嘅話咧，就會出入相當之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日後大家再針對嚇，即係話監獄裏邊一啲嘅不公平對待嘅時候啊，或者呢個懷疑咧，大家就唔好再任何態議啦。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其實立場新聞。響佢本身係當年大吉之前，嗰幾篇追蹤報導咧都係同監獄有關嘅，但係最後咧就因為立場新聞係被熄得啦，所以就冇辦法報導出嚟。咁現在係咪另外一個證明話咗俾大家聽，其實監獄存在差別待遇嘅咧？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英国政府加强支援被迫离开乌克兰、阿富汗和香港的年轻人和儿童，提供一笔新的资金，去令他们更好地融入新社区，同时保持自己原居地的文化联系。同时，英国政府积极与中国加强贸易关系，派出商贸官员出席中国国庆酒会。下面你的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宣布提供一笔新的基金，支援来自乌克兰、阿富汗和香港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弱势年轻人和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一项在星期三宣布的新拨款为250万英镑，折合约305万美元。地区议会和志愿组织可以申请一部分资金，在各个地区成立有关的项目。英国政府说，这个将会帮助数千名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心理健康支持、諮詢和治療。項目亦都包括英語課程、就業培訓和高等教育支援服務。英國房屋及社區國務大臣布肯說，很難想像一些年輕人因為逃離祖國的衝突、戰爭或者迫害而經歷的創傷 英國政府會支持他們。他說這筆資金將幫助抵達的年輕人更好地融入新社區，同時保持與自己文化的聯繫。英國政府說10萬名來自阿富汗、烏克蘭和來自香港持有 BNO 簽證在英國定居的兒童和青少年都在資助範圍內。他們又指英國各地議會將會繼續收到資金，幫助通過簽證和人道主義計劃抵達當地的21歲以下青少年。這些資金會讓來自烏克蘭、阿富汗和香港的21歲以下青少年在沒有父母或者監護人陪伴的情況之下安全抵達英國，去保障他們的福祉。方便香港人移民到英國的 BNO 簽證已經開放申請超過2年半，申請數字在上一季突破18萬人。自從去年秋季起，每個季度的申請數字平穩地增加大約10000宗，當中不少人都是一家大小搬到英國。英國政府去年擴大 BNO 簽證計劃，比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才出生的香港人可以透過父母的 BNO 護照申請搬到英國定居。在另一方面，英國政府積極與中國加強貿易關係。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9月25日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招待會，英國商業及貿易部國務大臣莊敦文獲邀出席。中國駐英使館臨時代辦楊曉光說，中英近期各層級交往增多，雙方應正確認識彼此發展，拓展互利合作。
We hope that the UK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same direction to strengthen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他說我們希望英國會同中國在同一方向合作，加強對話與交流，擴大互惠互利合作，適當地處理分歧，推動中英關係沿正確軌道前行。莊敦文發言的時候就說，中國是英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英國亦都可能是中國的最大投資者。
It is a crucial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at must be developed further. And events like this.
他說這個是一個必須要發展的重要和互惠互利的關係，好像這樣的活動，我今晚有幸獲邀到場來鞏固這個關係，是對我們的對話十分重要。莊敦文曾經在今年5月訪問香港，又在9月初到北京主持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英國展館開幕儀式。在本月中，英國政府亦都宣布委任一名派駐北京負責中國和香港事務的貿易專員。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好啦，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1880年，盧瑟福·海斯成功嘅結束咗總統任期。他不想再做一任。海斯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在1880年的大选中再次得到总统宝座。很多共和党人想提名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为候选人。格兰特离开白宫已经4年了，大众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伤害格兰特政府威望的政治丑闻。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就支持本党强有力的领导人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人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三个人之中犹豫不决。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票。代表不断的投票，10次、20次、30次。终于在第34轮投票之中，有17名代表将票投给一位经各方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国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 很快，谢尔曼和布莱恩亦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加菲尔德，这样加菲尔德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加菲尔德提议来自纽约的切斯特阿瑟做副总统候选人。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阿瑟曾经是纽约海关的税收长，但是后来被海斯撤职，所以他的诚信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不过阿瑟得到了一位共和党大佬的支持，所以代表同意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加强党内团结。民主党就推选一位内战英雄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1880年的总统大选没什么吸引人之处，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人不诚实，而共和党人就说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就会使南方的政治势力变得过于强大。当时很多人仍然因为南方挑起内战而憎恨南方，所以希望限制南方各州的力量。有900万人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詹姆斯·加菲尔德获胜，他只是比汉考克多得10000张选票，但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他和汉考克获得的选举人票分别是214张和155张。新总统当选时49岁，曾经担任过17年的国会众议员。他做过老师和大学校长，内战期间是北方军队的将军。1881年3月4日，加菲尔德就任美国总统。而在他挑选内阁成员时，共和党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显露的矛盾又马上浮现出来。共和党内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位是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另外一位就是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加菲尔德因为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后者的支持，但是他就因为拒绝提名康克林的支持者为财政部长而得罪了康克林。加菲尔德说他从来未向康克林做过任何许诺，他还提名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对手担任纽约海关的税收长，这个进一步激怒了康克林，因为海关税收长是纽约州最重要的联邦政府职务。康克林不支持总统的提名，他决定在参议院阻挠提名获得通过。他指责总统没有遵守所谓的参议员礼遇惯例，根据这个惯例，在没有和某个州的参议员充分协商之前，总统不能够提名某人担任这个州的联邦政府职务。这个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参议员可以牢牢控制家乡州的联邦政府职位，所以每当这个惯例面临挑战时，都会马上遭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很多参议员对康克林不满，他们不喜欢他那种嚣张的态度，不喜欢他威胁对手的样子，因此很多参议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康克林。几个星期之后，形势明朗化，参议院将通过加菲尔德总统对纽约海关税收长的提名。康克林决定辞职以示抗议，他还打算要求纽约州议院力挺他，重新将他选为国会参议员。但是他还来不及这样做，一件大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共和党参议员对加菲尔德总统的挑战，而就在双方的矛盾继续深化之前，加菲尔德总统受到了袭击。 1881年7月2号，有一个人在华盛顿火车站冲向加菲尔德总统，拿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加菲尔德的手臂，另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这个刺客叫做查尔斯·盖图，他开枪的时候大叫自己支持康克林的政治集团。盖图是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刺杀总统的，但是他的话使到很多人怀疑另外有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毕竟副总统切斯特·阿瑟亦是康克林的支持者，而一旦加菲尔德去世，阿瑟就会接任总统。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克林、阿瑟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大众普遍认为盖图刺杀总统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时总统遇刺使社会局势极为紧张，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加菲尔德是否能够生存。总统被送到白宫，医生设法拿出他后背上的子弹，但是他们未能够找到这一粒子弹。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总统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生不断将医疗器械探入总统后背上的伤口去寻找子弹，这个导致伤口感染，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总统的状况有所好转，他要求将他送到海边疗养。两个月之后，医生警告内阁成员同副总统阿瑟话：总统唔得啦。1881年9月19号，加菲尔德总统去世啦。总统嘅遗体被运回华盛顿，葬礼亦喺华盛顿举行。随后佢嘅遗体被运回佢嘅家乡俄亥俄州下葬。直到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医生才找到导致总统死亡的那一粒子弹。其实这粒子弹就在伤口边的几厘米的地方，但是被组织细胞盖起来。这粒子弹本身并不能够要总统的命，但是医生搏命寻找这粒子弹，他们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造成总统全身感染，这个才导致死亡。詹姆士·加菲尔德只是做了6个月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第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两次刺杀之间只是隔了6年。开枪刺杀加菲尔德的凶手盖图在华盛顿一个法院受审，被判犯有谋杀罪。跟那些谋杀刺杀林肯的人一样，他被处以绞刑。加菲尔德总统的死讯传出的时候，副总统阿瑟正在纽约，他很快叫来一位法官主持他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阿瑟50出头，在跟着下来的4年中，他将担任美国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今日咧就要为佢哋嘅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咁 Jim 喺下个周末就会结婚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Dead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啦，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 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 I E, knot K N O 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就是结婚的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哦，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嚟到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谂你大概咩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揾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揾个男朋友噶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揾到满意嘅对象。系咯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喜欢他，你就会认为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美人的了。
李华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é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看过 Jim 未婚妻的照片？你说他 drop dead gorgeous, 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很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的意思是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的未婚妻是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 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 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 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靓仔。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喎。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 ，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